实相是你对于境界的一种回应。什么回应？讲穿了，两件事情。不要随顺魔业。第二，身心不退转。你能够用这两种态度安处一切的境界，就叫做正实相。正是什么？作正，体现。你能够做得到一个中道实相行者的氛围，你能够唯诸魔品，不随顺魔业，你能够身心不退，就叫做正实相。有人满口利益地，对不对？只有自己对，别人都错，那样叫正实相吗？般若经告诉我一件事情，正实相不是处正什么境界，不是懂多大的道理，而是你能够做得到像佛一样破诸魔品，身心不退。是第四分般若，实相般若告诉我们应该要学习的东西。到这里为止，合称般若道。般若道是什么意思？成佛之道。在这里的目标是什么？无余涅槃。以无余涅槃为上首，依着三乘的道次第，次第成就，次第成就福德智慧之良的佛果。所以三乘不管你从哪一乘下手，都是成就佛果的。所以这个叫做一乘道，般若道叫做一乘道啊，般若道叫一乘道。可是我们今天所选择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也就是十六会大般若经当中的第二会，它还比小品般若十卷经的第四会跟第五会啊，第四会第五会的范围是一样啊，所以第四会跟第五会都合称叫做小品般若经。可是第四会比较通行就是了啊。那么小品般若只有前面四分，只有前面四分，没有第五分。第五分我们称为方便般若。什么是方便般若？很多人就有个抉择了，我不达究竟何以行方便？对，我赞同。你没有成佛，你怎么去度人家？是吧？你没有一定的智慧，乃至于你福德不具足，你怎么样能够摄受徒众呢？是不是这样子？你有一定的道果，你才能办法摄受徒众，你有自己自证的真如，你才有办法讲经说法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如果一点的心得都没有，那请问你怎么当老师呢？你一定要成就师专毕业了，还要经过实习了，被认可了，考到执照了，你才能够去分发到个学校，还要有个学校能够让你教。你看今天有教师执照的他多说啊，对不对？渭南到北只要哪个学校有考选，哦，那都是一千个争一个位置。当今流浪老师有多少？那些都是流浪的佛哎，佛福报不好啊，还会流浪啊，很可怜啊。想当老师还不见得有地方可以教啊，所以要不要修福啊？要，对不对？所以只好勉而为其，想去当代课老师吧，对不对？代课老师也当不成，就补习班嘛，补习班也可以当马尔寇粮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托尼，托尼叫什么？托尼茜，就是这样啊，他也是名师呗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啊，这个不成了，当家里的小老师嘛，能够教好自己的孩子。你发觉自己的孩子比别人还难教，对不对？我发觉师道难，对不对？难如登天呢、啊。自己成就容易啊，所以啊，方便道就是你真正的师道，般若道还是你做佛弟子，所以般若道叫做佛弟子道。你怎么样乖乖当佛弟子，透过三乘究竟成佛？什么是方便道？你成佛以后怎么去当人家的老师？真正的摩诃眼，也就是所谓的不共般若，就是我们五分般若当中的第五分方便般若，是佛法。真正佛的心地是什么？已经没有前面四分了。他唯一每天在想的事情，怎么给他的当机众，就是他的弟子们呢、啊，找到一个能够切合他的根，对不对？切合他的圣解，切合他的种性，契合他的意乐，这是佛的实力种性，佛的智慧，这样观察众生。你的种性是什么？你的根性是软中上品，你圣解过去你学过什么东西，那你喜欢什么东西，你的定根怎么样，你业果如何， 他观察一个众生，实力观察完了之后呢，选择一个法门，对不对？为他教导，陪他一起学习。我们今天呢，有人怎么样看佛？有人把佛当作高高的老师这样看待，对不对？那我就当佛弟子，老师怎么教我就怎么做，对不对？正确。可是你同时有没有把老师的作为、老师的想法、老师的思想同样看进心里面去？老师在教我们的过程当中，他忍多少苦，他必须要去收集多少东西，于中怎么样为我们做选择，为我们吃东西又怕我们噎着，怕我们爱贪恋某一个东西，最后呢腻在那个东西上，生出执着，对不对？所以真正的方便般若，就是我们接下来会谈到的四种悉檀。悉檀者，中趣、理趣、道理、抉择的智慧。佛的实力种性开发出来的一种方便智慧，选择道路，陪伴众生就近成佛，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，又实无众生得灭度者，这种中道的智慧。有人说四悉檀，独独挑第一悉檀最正确，错。龙树菩萨在自论里面自己说，四悉檀皆是真实法，四悉檀皆是真实法。这一种说法从哪个角度出发的？从第五分般若方便般若的角度出发的。一个做老师的心，他会说这种话；一个做弟子的心，我都要被告黑啊，当然我把是被冲目标嘛，对不对？我当然是要到第一那边去嘛，我要成就菩提嘛，我要证涅槃嘛，当然是这样子。对一个已经成就菩提涅槃的人而言，他谈什么？只谈方便，只谈方便。所以我们一贯以来啊，我们说学佛，学佛有两种，一种是因乘，一种是果乘。般若道就是因乘，就是你还没有成就嘛，你从因地法行慢慢次第，透过三乘道成佛的过程当过程，这叫因乘，因果的因。还有一种果乘，果乘就是菩提后，就是菩萨后，把成佛之后，成佛之后的普贤行。所以我经常也这样讲，般若道叫做菩萨行，对不对？成佛之后，成佛之后还干什么事？成佛之后还是做菩萨行，可是成佛之后菩萨行改一个名称呢，华严经称为叫做普贤行。只有佛的心呢，才能够行四种无尽行，而后我们再来谈。可是话说回来，方便般若有两个意思，你应该用方便般若它的范围，对不对？来看待佛，看待佛法，不要小心小量，用你自己做一个弟子的态度，老师怎么教我，我就只守住老师教的。如果你总是这样子，我跟你讲啊，你举一而反零点三而已，你没有办法胜出到佛的那个位置上去。你必须去问为什么佛这样教，你必须了解佛是怎么样为我们在陪着我们做抉择，你必须学着佛的智慧，而不是他抉择完之后的东西。抉择完了之后的东西都只是方便，懂吗？我们不管行在声闻乘、独觉乘或者是菩萨乘，我们都是行在方便乘上面。佛不为我们抉择方便，我们不得入手，懂意思吗？所以我们都行方便乘，何以说我最大你不够，我了义你不了义？你没有成佛，你有权利说这个话吗？没有办法。不成佛者无以判教，你不能在佛的语言当中说高说低说大说小，只有佛会做得到这个事儿。所以你自己必须要知道真正的佛法是什么。真正的佛法是不共般若，也就是方便般若。佛为什么耐烦为我们三乘根基的弟子讲三乘佛法？所以三乘佛法在般若道当中是真正的佛法。三乘道中还有抉择，抉择当中还有宗派的划分，都是方便假立，都是方便假立。 如果你究竟能够了其圣意，你必须知道佛用四悉檀诱引我们，带着我们慢慢把心发起来，能够在成佛的道路上终究不退转，乃至于成佛之后还不以佛自居，继续续行菩萨行，为三乘做导师，这才是佛的心地嘛。不是你今天做得到做不到的问题，而是你必须要有这种眼光，你必须要有这种心态，你必须要有这种修养。在佛法当中学习离系论，没有我跟我所有的立场来去起争论，你应该要这样子。等你次第成佛之后，你终于了了，你当你当了父母之后，你就了父母心了嘛，不是吗？所以方便般若是父母心啊。般若道前面四分都告诉你怎么样能够就近达到那个位置上去，所以你必须用方便般若的方式了解佛为你所做的抉择，安住在道地上，不要以有所得现观的态度自争上傲慢于他起争论戏论的作为，这是方便般若给我们最重要的开始。这个是不共般若，这是不共般若。所以第三个问题，我为什么从般若来学习？有那么多的宗派，我为什么学习般若呢？理由是所有的宗派不离开不共般若，而只有般若经当中有这个第五分般若的方便般若可以学习，那是不共般若。所以一个师专的学生他必须学习老师要怎么做，对不对？他不能老是只是学习弟子怎么样教。所以我经常跟简老师谈，我们今天的人称啊，孔孟之学当中啊，有所谓的弟子规，他老人家有个看法，他说现在啊，圣贤出来应该有个父母规，应该有个老师规，如果父母不父母，老师不老师，你何以教弟子做弟子呢？懂意思吗？可是弟子规的弟子并不是指弟子的意思，你心中要有佛，你自己知道你是佛的弟子，而佛的弟子不是一辈子做弟子，你终究要做佛，心量放宽一点，不要以你所学的当做眼界，当做范畴，把自己枯陷在那个范围里面，对不对？放大一点，你知道你是这么大蓝图里面的一小妹妹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何必自大呢？何必有所得心起戏论呢？般若是一个这么样兼天下之善而愚忠无直的一种学习的态度，这个态度你没有学会，却只是成就了一堆的知见，这个是佛法吗？所以方般若道反而是方便，方便般若反而是究竟，所以大日经当中才会说以菩提心为因，大悲为根本，方便为究竟，方便般若才是佛的心地。这是我对般若经五分般若的抉择。那么般若经玄奘法师把它大集成，总共有十六会，我为什么选择第二会呢？第四个问题，何以抉择摩诃般若波罗蜜，何以抉择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这十六会当中的第二会，或者单行本当中的二十七卷经，或者是三十卷九十品经，我何以选择这个？因为它五分具足，因为它五分具足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刚刚就解释了，这就是我刚刚说解释，因为它五分具足，如果我要用最少的篇幅学习最完整的般若，那么第二分是最具足的，当然初会初分四百卷也具足，也具足。那么从第六会啊，从第六会，各位如果回去看大藏经，你们看第六会，前五会我们刚刚讲过哈，我大概稍微讲一下那个架构哈。初会有四百卷，第二会就是我们现在学习的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。那么第三会、第四会、第五会都叫做小品，就都叫做小品啊，都以十卷的范围 啊，做一些增减，都是不同其阶级的而已。啊，所以呢，后观法师的讲义当中呢，也把般若经分成什么下品、中品跟上品，对不对？下品指的什么？十卷的小品般若，中品就是我们现在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会，有27卷或者是30卷的分量。大品般若指的是谁？初会400卷，这个叫做本地分。啊，前面的五会就是般若经的本地分，就是它的主要功课的范围就这么多，正科啦，正科就这么多。然后呢，它有正科之外，还有分科教育，它有分科教育。第六会，第六会是分科教育的科目，它分成17个目，那个我们以后再跟各位谈。底下呢有第七、第八、第九、第十，这四会很重要，你们各方不妨拿笔记这样记一下。墨学呢，其实都也希望有时间能够个别讲这四会。第七会叫做曼殊师利分，也是我们之前才刚刚这个班学习过的文殊所说般若波罗蜜经。第七会，第七会的文殊般若讲什么经呢？讲两件事情，讲两件事情，不思议三昧跟一行三昧，啊，相当于我们现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一行道跟难行道。一行道的不思议三昧其实就是什么？四念珠，啊，就难行道就是四念珠，也就是不思议三昧入的不思议三昧。一行道呢就是念佛三昧，啊，智论呢称为波州三昧，都谈这个两个。佛法一直讲佛法的修行法门离不开这两条道路，离不开的，离不开的。文殊师利文殊师利分也跟我们讲这个事情。第八会呢，诺伽师利分也是以诺伽师利菩萨为上首谈，我还没有学习，所以无从跟各位报告心得。第九分啊，咱们汉传佛教非常熟了，能断金刚分，我们担心本叫做金刚般若经啊，归纳起来就是离四相啊，入三句。啊，入三句，这是我的纲要。那么还有一个，我们汉传佛教其实学的很少的，大概属于密乘才会比较学的，第十会般若理区分。般若理区分，如果你是持密的人的话呢，你如果不学般若理区分，其实你吃的密呢，可能还是杂密，你不晓得密真正的精髓是什么。啊，这是第十会。所以呢，六是七八九十的序。七八九十呢又是别别的分门啊，这四个个别有它的重点啊，这是抉择分，所以抉择有四分啊，一个是序，四分是抉择，抉择就是别科，对不对？总科都学完了，然后你要进一步学研究院，对不对？那这四科就是研究院的科目，专科养成，专科养成。那么接下来第十一会到第十六会刚好个别讲六度，从布施度一直到般若度，个别专章讲六度。你读这六会就知道，每一会比如说布施度就含摄六度，持戒度也含摄六度，那般若度更是六度之目，总摄六度。所以这十六会呢是这样子的三分结构。前五会本地分，中间的五会抉择分，后面的六会分门说六度，分门说六度。所以你看看这样子的划分，那如果我没有那么长的命，对不对？我又没有那么厉害，那我一个最省力的方法，受持哪一步最好呢？看起来五分都具足，六度也教，对不对？般若道也教，方便道也教，那么分量也不那么多，最适中的是谁？第二会。第二会有单行本，我们中国人对他的译文比较相应，那就是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。那么在此呢，就跟各位介绍了这本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贯科，是法云禅学院2004年的出版品啊。如果各位呢要进一步学习的话呢，我相信这一步啊是经过这样抉择下来，可能你们 应该可以去请的一步。那是妙净长老啊，把吉藏法师的抉择贯刻在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上面。啊，经过一些检择，它里面呢有二大一小，二大是把般若经呢分作上下册，还有一个小是科判文，卷轴性的展开的科判文，啊，全经的大科。虽然我们学习的是大智论，又是大智论里面的初品，可是它就是整个全经的法相学。它就是整个全经的法相学，也就是我们入佛法的概论，把龙树怎么样去诠释大乘的法相，用这34卷学好，学好。所以我选择第二会的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，所以在16分当中呢，我选择第二会是最适当的范围。心经太小，金刚经呢也着重观照，对不对？小品呢又只有前四分，对不对？那么初会呢又太大，后面呢是别别抉择，本地都不具足，何以抉择别门呢？所以呢把本地具足了，又不多又不少，那么最适当的就是第二会。这就是墨学为什么在这边抉择的理由。第五个问题，那我读经就好啦，对不对？我为什么学大智度论呢？因为大智度论是龙树菩萨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，那我们如果没有他的解释，你自己看得懂经文没？诵一诵大概可以了，猜测其意可能也往往猜错，不好，不好。所以呢你要去解释摩诃眼，摩诃眼就是那个大的意思。什么叫大乘？你如果真正看过般若经，你不会以为大乘只是菩萨乘，你不会以为大乘只是独觉乘，更以为现在很多人的学者就是以为只有阿含经是佛法。不对，真正的佛法是佛的心，佛怎么样看众生，对不对？他看众生都会发愿以三乘道令其证无余涅槃，都是这个心呢。所以般若里面呢三乘坚固啊，他还找谁？他还找舍利佛，更重要他的本地分找谁？须菩提来为菩萨说菩萨法来，懂我意思吗？后面的意思是什么？他里面有没有离开四念处教你修奇奇怪怪的观？没有。差别在哪里？差别在这里，修波州三昧，修见佛三昧，修念佛三昧，如此差别而已。这个东西在中阿含长阿含也有，只是声闻学者他不信而已，他不信而已，偏偏要咬着大乘非佛说来学习般若经，他就可以知道怎么样把四念处，怎么样把声闻乘，怎么样把杂含能够观得深刻一点，到底佛法是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不要把心放得那么小，只求解脱而已。解脱是什么？你要把解脱的进行果搞清楚嘛，是吧？所以在般若经当中有很多的义门解释四念处，义门解释蕴界处，非常的精彩，非常的精彩，由不得你这种理性上去同意。的确大乘是佛说，而大乘不是等于菩萨乘而已，菩萨乘又窄化成只是人天，人天乘而已。这都是我们现存很多的误会。你读完了龙树菩萨的抉择之后，你会把这些疑难都解除掉，安心立命的去学习真正你用心相信的真正的佛法。这就是我的意思。所以选择龙树，因为龙树是大家没有争议的嘛。当然目前还是有学者的争议，是争议大智度论并不是龙树菩萨所做。好，我纵使接受它不是龙树菩萨所做，学者都同意它是个非常早期大乘的第一部论。当然你说那些学大乘起信论又不同意了，说我马明菩萨的大乘起信论比你还早，那个还是有争议，有争议的我们先搁置，对不对？没有争议的这部论，纵使作者有争议，可是它里面的内文没有争议，内文没有争议。借着那么早期的论师来帮我们重新观察，重新审查我们现在所遇到的佛法。所以我们这堂课并不是在教具体的宗派传承， 也没有很清楚的教理行果，他通通在谈很多的疑难，通通在做很多的抉择。所以呢，劝各位一定要有你们的中医啊，找到一个你们的医子。所以进一步我就问了，那么为什么墨学选择以无着的无觉行来诠释大智对论？因为你只有知见，你排除了疑难，你总是要去检查嘛，总是要去作证，对不对啊？总是要作证。所以墨学老师跟我讲一件事情啊，解在般若，行在于前。为什么呢？般若用龙树菩萨开法相智啊，也叫做法住智，很好玩哈、哦。由龙树菩萨安立法住智，有于前行去证涅盘智。而于切行告诉你什么方法？于切斯的论五十卷的本地分就是教导你四念住啊。你说里面是唯识论，是唯识法义，所以应该叫唯识观，叫唯识观也可以，对不对？里面他的菩萨地里面的正式一品还叫你般若、欸、还叫你中道观呢、啊。请问你叫那个观叫什么东西？总归一句话，大家的共识没有疑义的，就是四念处。妙运长老说的，很多学者的研究是这样。里面的别义句是什么？念佛三昧，用念佛三昧的心来修学四念处，就是这样。念佛三昧是自己最究竟的关怀。为什么？你修四念处只是要求解脱而已吗？不是，要学做佛嘛。你以做佛的终极关怀来学解脱道。我有一个很喜欢看的卡通影片，已经看过好多次了。昨天呢，八点钟，七点到八点，最后一集。麒麟王，他是一个小孩子，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呢，碰到一个鬼魂，那个鬼魂是幕府时代的一个下围棋的高手，他附身，然后带他一路学习围棋。后来他把那个棋魂的招数通通学会以后，最后呢，他成就到日本的本因坊，就是他们最高的一个段数的位置。不是时段那个位置而已，是一个头衔。讲那个过程。昨天最后一集是什么？他入在梦中，然后呢，他那个棋魂呢，把他经常拿的手持的扇子啊，倒过来，把把柄交给他，代表传承的意思。然后他从此在这世间消失掉。那个灵魂，那个精魂呢，在世间游行千年，只为了等这个佛出世，把他的家业交代了以后呢。他才有办法消散掉，继续交由这个人完成后面的道路。所以我说啊，佛法，我从这里看到佛法的真正的意趣。佛法就是要学，学而优则教，教还能够无私无执，没有宗派的立场，对不对？宽广的接受离一切戏论的大乘之道。可是所有这样的见解跟疑难都搞清楚了，你要不去自己作证，对不对？能忍自知嘛，你不喝水你怎么知道水什么味道呢？公开他谁喜被送上，对不对？知见讲了半天，最后你只是求一个会解脱啊、哦，证见确立就好了吗？不对，身心要去作证才对嘛，对不对？身心作证的方法离不开三七好品，其中最精要的方法就是四念处。四念处用各种的意趣去学习，我们今天只是学习般若的意趣，般若意趣灌注在学修的三业上，就是四念住，就是瑜伽行。所以墨学抉择无着的瑜伽行来作证自论，达到涅槃智。以龙树教学学习我们的法相智，以无着菩萨的瑜伽行去作证涅槃智，是我们上个礼拜挑出了辩中辩论的寄送，挑出了龙树菩萨的寄送，跟各位会通的意思。你怎么解释龙树的四句偈？墨学选择用无着菩萨的八句偈来诠释即空即假即中的中道实相义。我不用我的态度，我不用各种现行的八中的中义来去抉择，我用当时接近佛陀时代的一个宗趣， 用他的宗序来抉择，来解释，来说明。那么搞清楚之后，你自己要去选择哪一个宗派做依止，那就随个人的意愿。所以这堂课大家就说，哦，般若经好难的一部经。不对，我给这部经今天正式，你们纵使通通没有学过佛，因为我是这样开始的，我深深的相信大智度论是最好的佛学概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六个选择。五乘我为什么要学三乘佛法？三乘我为什么要选择大乘？大乘是什么？大乘就是般若。那般若有十六会，我为什么选择第二会？因为五分具足，般若道方便道具足。般若道是共般若，方便道是不共般若，对不对？所以当然我以不共般若佛的终极关怀来学习般若道的解脱嘛，以涅槃为上手嘛，这有什么错误呢？请问哪一个条件，哪一个目标，哪一件事情你不需要完成呢？都要做嘛，既然都要做，你都好好做。而佛说先成就法住智，后怎么样呢？坐证涅槃智。于是我就选择，那就请龙树菩萨来教我们般若里面的法相学，他的观点，他的疑难，他的抉择，对不对？那既然我们现在大乘的共主都推龙树，我们就看龙树怎么样去解法相。无着菩萨，大乘起于龙树，昌盛在无着。因为当时龙树菩萨起在部派佛教分裂的当时，他看到部派佛教最后变得易学，都在讨论法相文字议论，他发觉不对，怎么没有去学习止观，乃至于他所立的中论到后来流于只是恶取空的邪见。无着菩萨出来之后，他走几乎跟龙树菩萨一样的道路，在雪山得到有人密传大乘的经典，叫他大乘空义啊，当然这是神话，各位姑且听之，因为历史不可考，听说是这样。不过你可以看到他一样在一切有部出家哦，一样在一切有部出家哦，因为一切有部是当时部派分裂最大的一部，最大的一部。可是后来为什么会转成般若的思想？老实讲，你问我无着是什么思想？无着不是唯识思想，无着是般若的思想。瑜伽行是一种止观的道理跟方法，它是方便。究竟是什么？究竟是要去坐证般若智，对不对？般若是成佛之母，这是无着跟龙树共所宗的。现在的叛教把他们两个老人家呢变成对立，彼此的弟子互相辩论，我实在嘛想不。现在很多大陆的学者还在网络上做文章，他说要圆融这两宗是不可能的，你心中有宗才有圆融的问题，我心中没有宗哪有圆融的问题呢？他就是一个教理行果的抉择而已嘛。经过这六个问题想通了以后，我就选择这样入门。这个就是大乘法相，成就般若涅槃。成就法住智之后，坐证涅槃智，都是这样。你心里面只要体会过精进住在无贪无嗔无痴三善根的道路上，你就是成佛做主的一个佛弟子。把这个道理方法教给别人，你就做佛了，你就做佛了。于中有什么好抉择的呢？有什么好那么多的困难呢？有什么那么好争议的东西呢？学般若就是离这些的争论，对不对？离开这些的分别，了解三乘无别，对不对？一乘道根本无有差别。差别表现在哪里？差别只是表现在种性，表现在你所选择的家行方便，表现在你修集的资粮够不够。因为你的种性有别，家行有别，资粮有别，所以你表现出来的道果才有差别。真正的终极关怀没有差别，你何以有差别呢？没有差别何以来容不容，圆不圆，对不对？没有这个问题。我相信印顺导师当时抉择也是这个意思，也是这个意思。无奈呢，弟子们的政论使得整个佛法的宗见呢没有办法据实告知，我们呢又以少为主，以资论概括全部， 这是不好的态度，这是不好的态度。所以如果我们肯定墨学一路这样来六个问题的抉择，我们就把自己的脑袋放空，把自己过去佛学的修养归零，对不对？重新呢，请龙树菩萨透过22个因缘为我们抉择大乘般若的法相，次第入门，次第入门。可是还是劝各位，还是劝各位要有个行门入手。你说行门选择什么好？刚才讲过了，两条法门嘛，两个法门到最后是会通的啦，都是会通的啦。四念住一条啦，啊，念佛三昧是一条，请注意要。般若经所谈到的不只是讲持名念，持名是可以的，可是你要以波州三昧经啊当做一个依止。这是龙树菩萨在自论里面当的抉择。他说啊，般若是母，波州三昧是父。我们底下也会看到讲义里面是有。什么是波州三昧？讲白一点，不要以为是持名是波州三昧啊，经行不倒单是波州三昧，那个是相上的问题。真正的波州三昧是见佛三昧。什么叫见佛？把佛立在你的眼前，圣解不退。再讲白一点，以就近成佛当作典范，当作终极的依归，不退转其心，就叫做波州三昧。你不管行什么心，念什么心，通通以这个为依归。所以波州三昧什么意思？发菩提心的三昧心。你念佛就要忆佛，意念佛的什么？意念佛的实名功德，意念佛的本身故事，然后呢安住在你的业果上面，不要在业上造业，要在业上见道，学着做一个因地的佛。到果地的时候呢，你福德智慧资粮具足了，你就是果地的佛嘛。果地的佛干什么事？继续修菩萨行嘛，教导谁？教导三乘弟子嘛，没有例外的，没有例外的。而宗门呢，只是一个成就者，他的典范，经过他的抉择，告诉你怎么入门，对不对？他在这么多的经论当中呢，替你抉择出一条简单的经论的依止，学道止观的道次第跟道理跟方法，如此而已，如此而已。所以回来我们的归经记来看看，为什么我这样子来选择龙树菩萨里面的归经记来稍微改成这样子呢？我的理趣是这样。我当然是指我们大家哈，如力是随力的意思，随力随能，你有多少资粮，你有多少时间，你有多少愿，对不对？你就行多少行，所以随能随力，不勉强。我今如力欲学行，学是学之见，行是要去作证，所以你一定要解跟行相应，佛法不能够偏解，也不能够没有解离开听闻而直接只是去找个行门一门深入，不行，要学正见，要行作证。而你学习的内容是什么呢？大智彼岸实相依。我这样解这一句话，大智者是般若，彼岸者是涅槃，这是佛的两种圣果。无上菩提曰大智，无住涅槃曰彼岸。以这两种圣果当作我的皈依处，当作我的就近关怀，对不对？能够作证，能够作证。如果你有般若的大智，心中没有魔，你有涅槃的修养，身心不退转，这就是正实相。我刚跟各位讲的两个意思，什么叫正实相？无魔，离魔，对不对？第二个不退，我没有贪嗔痴的困扰，请问我还退什么？当然一路往前进嘛，是吗？所以处在一个涅槃的状态，在那边 QK 啊，打干不来几盈盈啊呢，长生两久就休息吗？不是啊，正是清安时，正是开始起行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呢，你行就不退，只有你心波涅槃了、你行才能够真正不退嘛，是吧？所以涅槃是不退意，涅槃虽然是心极尽，可是行不退，只有你心极尽到最极致，你的行才能够真正不退。